荷鲁斯，易患荣耀者，光明星辰，帝皇宠儿，如父爱子。他受封战帅，是帝皇麾下各路大军的总指挥官，是万千世界与整个银河的征服者。他是无出其右的战士，也是手腕卓绝的外交家。荷鲁斯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然而在他坠落苍穹之前，又会经历怎样的命运？积禾网独家正版授权，战锤 40K 系列有声书《荷鲁斯崛起》《伪神》《燃烧的银河》以及《千子》四部有声小说，现在均已在积禾网、积禾 App 上线。唯一的善是知识，唯一的恶是无知。这场席卷银河的大叛乱已经拉开序幕。
具体我就说说，就是做东西就别把它强调成一种创业吧，因为创业感觉好像是我个人在做什么创业，而不是，你知道，是这个概念。就是你这么说，它没问题。但是你要强调是一个个人的创业，那其实就忽视这里边就创作过程中其他人的作用，其他人在里面对作品的影响，就是我觉得会有这样的一种暗示，你知道吗？
游戏制作不就是
哪样
一个人？然后
这个我觉得也不是，这个不是说做游戏这件事儿是这样，这还是因为这个。舆论媒体需要对引导玩家这样做，就像你刚才说的，说一个团队没有一个具体的个体，那个很难让玩家就是建立那种投射那种情感，他必须要有一个具体的一个符号，一个代表，更容易让读者或者观众产生一些情感的投射，这是媒体的作用，不是说真正做东西做内容创作是这样。肯定是每个人都要发挥作用，肯定会有一些关键的人，但是大家都得发挥作用，每个人都离不开，就是这样。
郭兴做游戏已经十年了，广义上来说，郭兴做的游戏应该是独立游戏。十年之前，他们开始创业，而在此之前，他们团队中的人都没有做过游戏，他们中没有谁曾隶属于国内的哪个大厂，他们也并不是游戏全部打包给特定的发行商来负责发行，甚至每一款游戏也都要重新找发行商，并且还得自己负责宣发工作。这十年间，郭兴和京教和一共做了三款游戏，分别是《愤怒军团》《轮回深渊》和《超逼真的工程模拟器》。依靠着这三款游戏带来的收入，京教和就这么走过了十年。倒退回十年之前，郭兴刚开始做游戏的时候，游戏行业和现在还有很大的不同。在这十年里，有些人放弃了，有些人坚持下来了，有些人迷茫了，还有些人则变了。而京教和则一直在这里经营着。在行业最兴盛的时候，他们做着自己认为对的事情，而在行业陷入低谷的时候，他们也在做着自己认为对的事情。除了做游戏之外，郭兴还是一个健身达人，他参加过很多的比赛。他说，健身就是完成一个个小目标，你不用去想太多，你埋头去做事儿就对了，而最终你的困惑也就会消失。也许不只是健身，也许很多事情都是这样。
大家好，我叫郭兴，是京教和游戏的一个开发者。其实家里一般都是管的，都是管玩游戏，但是那个我小时候家里爸妈工作忙，管不过来，总有自己偷着玩的时候。就算家里说把游戏机给藏起来收好了不让动，那时候就是我上小学的时候，那时候街机厅就是管的还没那么严呢，就算自己玩不了还可以跑街机厅看别人玩， 就是这样，离学校不远就有街机厅，或者回来的路上碰见街机厅，就看见里边花花绿绿的，无法控制自己走进去了，就看一阵子。通常影响人的都是这小时候接触的东西。我就发现我似乎对于就是画面的偏好比较偏好二 D， 偏好像素。我想就是小时候那时候的就是渲染技术还不太好，三 D 也不够成熟。那时候都以二 D 游戏为主，像家用机，像 FC， 包括像世嘉那个 MD 上面，都是以二 D 像素游戏为主，这个受挺大影响的。再加上当时流行的品类，流行的类型，我怎么说了品类这个词？流行的游戏类型也都是那个卷轴轻板动作类型的，这也是我发现我对游戏类型的一个偏好。我包括我们团队小伙伴都没有在游戏行业里边待过，对，我就是一个程序员，做一些那个对政府的一些企业开发，然后最后的一个工作是在一个文献检索的那么一个软件公司，是为高校和研究所开发那种聚合式的那种文献检索软件的。然后像我们另外的我们的主程，他以前是在方正电视事业部，然后我们的美术就是小伙伴当时就也是根本就没有做过。我们其实要说的话就属于一个叫票友团队，一帮爱好者，一群兴趣使然的游戏开发者。当时做游戏真没想太多，那时候岁数小，没有，我就是我见过很多开发者，他们有从小就受到很多作品的一些鼓舞或者感动，他们就很想去创作一些能够振奋人心的东西，但我挺羡慕他们那样的，但是对于我来说还真不是，你知道，就是当时可能岁数小，因为我只说我个人啊，我个人就属于岁数小，没想太多，对，想自己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其实我以前工作的时候啊，就完成了很多需求，就我觉得我也不太明白的意义是什么，感觉没有特别多的价值，似乎商务在这个企业里面比开发者比程序员更有价值，一般大家都是这样。然后要不然就是有一些团队里面就觉得对，怎么说，当时就是没想太多，想做点有意思的事，我自己能懂的东西，对，所以就做游戏。我们也自己调研了一下，了解了一下行业，那个时候就是整个游戏的平台还都是封闭的。2012年的时候主要手游还是Java ME呢，那时候中国的游戏攻略应该是端游还有页游，那时候这些厂商都是封闭的，这些平台它是没法，是作为一个 普通的一个开发者，你是没法直接在上面发布游戏的。那个时候对于我们这些菜鸟来说啊，就是完全对此一窍不通，根本就不知道该如何去入手，如何自己做一个游戏可以在这些平台上卖。现在让我去处理这些事情，我可能知道该怎么做了，但那时候就是完全毫无头绪。可是那时候有一个意外了，这个意外就是什么呢？是苹果的 App Store。那个时候 App Store 是应该已经开放了，它是我们知道的第一个可以自由注册成为开发者，然后你缴纳少量的证书费用就可以使用后台自主的发布作品了。 App Store 那时候应该是第一个。那时候2012年 Steam 其实还都是封闭的，都需要邮件进行联系，然后通过绿光通过之后呢才能有机会去发布自己的作品。 Steam 的前几年也把绿光给删了，也改成 Steam Direct， 就是直接花钱就可以发布游戏这种了。所以 Steam 作品这几年也是井喷式的变多。所以对我们来说，做第一个游戏的过程就是一边学一边做，然后比较符合直觉的一个做法就是从自己熟悉和喜欢的这种游戏类型开始，因为就是生做一个其他的我们不懂的东西可能更困难，更不合适也。然后我们这个开发组呢，我们团队成员年龄都比较大，都是从街机时代过来的那些人，就是会比较喜欢街机上比较流行的类型，就比如 SCD， 就是这种纵版卷轴的这种射击游戏。而且我们也在这类游戏的偏好上不像后来比较流行的那种弹幕，像 Cave 还有东方那种类型的弹幕游戏，我们比较喜欢那种老牌的，就是雷电彩晶那种，弹速特别快，子弹特别少，但是一枪人就死， 特别特别的快节奏。然后像一些老的玩家，如果玩过愤怒军团，就应该能感觉出来，就这帮开发者肯定是受彩晶的影响非常大。像彩晶这个厂商的他作品特点就是像有一些科幻的机甲设定，然后 BOSS 有一些非常酷的变形啊，通常也都是那种幻想世界的设定。我们受彩晶这个厂商影响还是比较重的，非常喜欢彩晶的作品，然后那时候就是做了这样的一个游戏。
在京教和开始开发愤怒军团的时候，正是国内第一次对手游有所认知的时候。那时候的手游还不是现在这样的内购付费为主，反而更多的是单机买断制的游戏。随着苹果商店的开放，大量的游戏开发者发现手机这一个平台也许能够实现在当时最小化的游戏开发场景，于是大量的开发者涌入这个行业，京教和也是其中的一个团队，而他们的第一款游戏《愤怒军团》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进行创作的。他们想做一个自己喜欢的、适合手机平台的游戏，而第一直觉就是制作出一款弹幕射击游戏。
《愤怒军团》的第一个版本做了22个月，这印象还挺深的。当时往回倒算啊，没想到做了这么久，后来每一个游戏都比它时间久。那个时候开发还比较原始嘛，那个时候的工具链不像现在这么完备。那个时候我们做的话，就从手撸工具开始，甭管是动画工具还是关卡编辑工具、弹幕编辑工具，都是我们主城我们自己这边完成的。其实过程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那个时候负责关卡设计的是我的邻居。他呢其实干嘛，他是一个会计，你知道吧？他也没学过这些，做不了。就是他我们完成了工具之后，直接拿工具给他去用还有困难，还需要把整个的动画呀和一些功能给他封装好，让他只需要通过配置一些参数，就是把这些就是用组装的方式，功能组装的方式可以完成关卡的这个设计和演出。然后那个时候开发主要就是5个人吧，大家就是在那种非常一种条件有限有原始的情况下分工协作把这个作品完成。这过程还是挺有意思的。头发布一段时间吧，我们甚至不知道就是什么时候应该去发布游戏，就觉得哎，好像做完了又好像还没做完，有好多事儿要处理，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结束。因为就是做东西你要打磨那些细节，修那些问题，好多事儿是随着你做的时候你的能力也在进步，然后你能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你会发现越做你可做的东西就越多，好像这个游戏这个项目永远也完结不了。最后呢我们就整理了一个要处理的问题列表，但随着我们开发这个问题列表也还在不停地添加内容，最后终于有一天我们觉得应该差不多了，要不咱们就发了吧。我们就挑了一天，应该是4月12号，我不太确定这日子了，但是是4月份。我们就是像往常一样打包上传，大家就回家吃饭睡觉去了，就跟什么都没发生一样。这就是第一个游戏的发售。愤怒军团我们从12年开始做，做了22个月，发布的时候是2014年。然后那个时候发布之后呢，运气挺不错的，我们就直接就被北美 App Store 主动给推荐了，而且还有好多呢媒体，主流的一些游戏媒体报道，比如像北美的 Touch Arcade， 18apps， 像欧洲的最大的 Pocket Gamer 给我们写过好几篇报道。但是这些报道对实际的销量影响真的非常非常有限。就是后来我了解了行业之后，我觉得可能是这些原因，这当年的付费习惯和现在还是有很大差异的。那个时候无论是支付的方式还是玩家的这个支付习惯和现在都不一样。当时手机的这些商城刚刚兴起，虽然它扩充了就是玩家的群体，但是当时主流的群体还都是应该没有为这种就是虚拟物品或者电子服务付费花钱的习惯的。那时候像我身边的朋友，包括您身边应该也有这样的朋友，他们肯定在 一二年或者那个时间点的时候，肯定抱着这样的想法，就是这东西我看不见，我摸不着，我花钱我买的是什么呀？我玩个游戏，我干嘛还要花钱？我直接下不就得了吗？对吧？就是那时候很多人还抱着这样的一个想法。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是什么呀？2014年的时候，那时候国内的 App Store 支付的时候还得使用信用卡呢，不像现在微信直接扫个码，啪，钱就付了。那个时候就是付费，整个花在付费买游戏的时候呢，对玩家来说也不够方便。等到现在2022年，过了这么多年了，各个厂商无论是说应用视频应用，还是说网络游戏，厂商已经培养玩家付费的习惯已经多年了。而且我感觉就是现在新生代的这些玩家们对这种没有实体内容的付费都已经就习以为常了。现在整个无论是支付的渠道方式也铺开了，然后大家花钱的这个为虚拟物品付费的这个花钱的意愿也比以前强了很多。但是在那个时候，愤怒军团上线的那个时刻还是非常非常糟糕的，所以靠 App Store 的收入肯定是没法覆盖成本。后来我们被国内的一个游戏媒体报道了，就是出了网。出了网在那个时候在手机游戏媒体里面还是比较有名的，就有很多国内的厂商就看到了报道之后呢，就找过来。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一开始的心态就是我们哥几个就是做游戏的，就是何德何能就拿别人钱干这事儿，我们也没法回报人什么，帮人做什么。然后我们也怎么说呢，一帮山娃子太菜了，就对这个毫无概念，就根本就不敢拿人家钱。然后后来呢，我们就是还是被一家厂商给说动了，而且我们当年运气也是比较好，确实是那个时候还是怎么说，还是比较热，钱比较热，还是泡沫期，我们运气好就碰到了确实比较理想主义，也是愿意为此买单，或者说承担经济风险的这样的一些投资方。我们就是怎么说，被推着拿了一笔投资，让我们继续去做后面的东西。其实当时没有这笔投资的话，我们应该也还是会继续做，这不会受什么影响。但是接触就是通过投资的这家厂商算是为我们打开了进入游戏工业的大门，让我们可以一窥这个行业的究竟。这些年也是见识到了好多形形色色的开发者，碰到了好多光怪陆离的奇葩事儿。你知道，其实你知道，我们一帮票友团队又比较菜，刚做出了第一个作品，其实我们对整个行业包括对做内容这个东西的意义和价值肯定就是这个认识，对做内容的意义和价值这种认识跟现在肯定是不一样的。就那个时候有一段很困惑的时间吧，大概就是在2015-2016年那段时间，那个时候就是非常癫狂的一个时代，你在那个环境里边，你不可能不受它影响。而且那个时候整个环境如此，行业如此，自己岁数也不是太大，你似乎觉得那就是游戏本来的样子，它的方向，这世界本来秩序的一部分，你知道你不可能不受它影响。那时候那段时间其实对于做东西做什么东西还是有一段困惑的，然后但是就是这么糟糕的东西，这样的东西你看到别人好像就是耳朵听不到眼睛看不到一样，似乎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去追捧和夸奖，这让我非常的莫名其妙。你知道那个时候，你知道你对于你自己，对于自己的价值产生了一种怀疑，你就觉得是自己有病吗？是我有病，还是这世界有病？这俩肯定有一个有问题，要不然这事儿没法解释，你知道吗？就这种感觉。这个困难是什么呢？就是你做完第一个游戏之后，其实你有些迷惑，你知道吧？就是那时候，就逐渐你想做一个职业的开发者，以开发游戏为生嘛，在这过程当中提升自己，开发越来越好的东西，毕竟你就是你想要的作品那种目标。你要以它为生，但是你第一个作品结束之后，你发现情况好像不太对，你也不清楚问题在哪儿。不太对是指的是，就是我觉得每一个开发者一开始啊，就是 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游戏做好玩就行了，啊，或者说我作为创作，你知道吗？我用心做好作品就行了，这是一个非常自然而然的、符合直觉的一个想法。但是我说的不太对，就是这一点，就事实上就是商业这方面和你作为一个做内容或者创作的这些东西是两码事儿了，就是创造和商业化是两条不一样的路。越早认识这一点，就越容易平静。我们主城，就这句话他说的，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老想老琢磨，你就会焦虑；你专注在自己你做自己的，专注在自己该做的事儿上，你就平静下来了。对，后来就是这事儿吧，当时我也忘了我怎么想通的了。其实我可能当时也没太想通，但是调节过去了，然后随着时间推移，对事情的看法产生了变化认识，我就明白了这整个的原因啊，然后自己就很就没有那些疑惑了。已经
愤怒军团的工作差不多结束之后，郭兴陷入了一种困惑里。一方面，他认为自己做的游戏是自己想做的，但另一方面，这个市场又在告诉他，自己想做的东西和商业化的内容之间存在着差距。如果只是自己做着玩，当然人要做自己喜欢的游戏，但是当你成立一个公司，有了一群小伙伴之后，如何做一款能够养活团队的游戏，变成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事情。这种困惑伴随着郭兴，但他也没有选择停下来，而是继续开发下一个游戏，那就是《轮回深渊》。
这当时应该是在《愤怒军团》结束之后，大概可能是两三个月吧，前面一直都在忙着，就是说修问题啊，包括一些商务发行上面的事儿。之后就开始着手新的一个游戏了。但是从现在看的话，那么准备还是比较晚了。你上一个项目已经结束了，你才开始想下一个做什么。对，这也说明我们就是那时候做的东西的时候没有想的那么多，就是没有像其他团队现在商业上面那么成熟，肯定是。
对我们来说，开发游戏就是一边学一边做，然后在做的过程当中逐渐学习扩展自己的能力，然后希望以后能做出点更强更好的东西。这么一种开发过程，边学边做的过程，就这个过程就在开发这样的一个过程，在开发上肯定是会碰到技术方面的困难的，所以我们就不把这个东西当回事儿，因为这是我们自主的选择，我们自己就乐在其中。作为开发者，我们就是自己本身是乐在其中的。但是就是从愤怒军团转到轮回深渊的开发，其实在开发工具上是有非常大的变动的。在2012年我们做愤怒军团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使用的工具是 Coco Studio iPhone， 然后整个的工具链都那个时候商业引擎还不像现在这么成熟，好多工具就根本就没有，你找不到，你想要做你得自己从头开始，得自己手搓，得自己先做工具，然后再用工具完成游戏。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我们在做愤怒军团的第一个版本的时候，我们就对很多的实现的最终成品效果不是那么的满意。后来到2016年呢，我们又使用新的引擎和工具重置了愤怒军团，然后发布在主机和 Steam 上，这也就是后来的愤怒军团重装。等到开发轮回深渊的时候，整个游戏的引擎还有工具已经非常非常完备了，我们就觉得我们之前那种就是全自己手搓工具，然后用这些工具去做游戏是非常低效的。我们自己做的工具它能不能用？它肯定能用。你要说好用吗？它跟主流那些厂商几百人几十人维护的那些工具来比，那肯定是差太多了。我想我们就打算完全转到成熟的引擎工具来开发，不再重复的去就是发明制造一些轮子了，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制作上面。因为毕竟我们开发组就这么几个人，就去维护工具，去开发设计工具，同时在使用我们自己的工具开发游戏，其实真的非常的慢，也非常不现实了。
就是那时候你知道我多夸张啊，在发完那个愤怒军团的时候，那时候睡觉特别少，我有一段时间在发烧，那时候正好是在跟这家厂商在谈合作，那时候我发烧我就以为我感冒了，我并不知道我自己身体出什么状况，那时候天天他们约我在谈，又是很关键的一个合作，这东西我就也不想以身体原因去推，一边发行一边那个去继续开发那个愤怒军团，一边跟这家厂商在谈合作，我大概连烧了三天，第四天早上起来，我量了一下体温，37.2度，感觉自己好像快好了，当天晚上又要跟那家公司去谈事情，然后呢到晚上的时候回到家烧到41.1度，就烧得我都晕了，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发烧了，是量完表之后我媳妇跟我说你都41度了，我说这表坏了我觉得挺好的，我然后他逼着我去医院了，挂了一急诊，肺炎，一个那个社交平台让我去做一个 live， 那个 live 是那种直播形式的语音，你知道很奇怪，但是我答应了，我觉得这可能对于我们曝光游戏是有帮助的，我答应了就去做，我准备了稿子，围绕那个话题，就是那天是星期日，我记得那天我烧到42.2度，我晚上在家就烧到都已经有点迷糊了，你知道什么样呢？就是我说了上句话，我对着稿子，我不知道下句话在哪开始念。就是你觉得自己一切正常，你也不难受，但其实你晕晕乎乎的，你已经不是正常人了，已经那种感觉。那个时候就是在愤怒军团结束和在即将开始那个轮回深渊之初这段时间，就做轮回深渊这个游戏吧，两方面考虑，肯定是一方面就是刚才我说的做游戏，我们就开始尝试着，就是在设计游戏的时候，这游戏我们必须得满意，满意是什么？作为开发者这个角色，我们要满意它给我们带来的进步，满意我们要做的内容。然后另外一点，我还在就是尝试看看，想一想，就是怎么样能够去在收入上面有所突破和建树。那个时候就是从这两方面角度去考虑的，对。然后你说为什么它是二 D？ 那就出于就是说，一是保守一点考虑。到我们要学习掌握新工具，开始新项目啊，我们就是使用一个自己比较熟悉的方案，但是在玩法上面多做一些探索，开发新的工具，这是这一方面。然后那个从商业角度来说的话，就是当时有两个作为开发者，肯定会经常关注这个新的这个开发技术啊，包括流行关键词。当时有两个流行的关键词，在2017年底2018年的时候，你能有印象吗？关于是。不是，倒还没到那儿。一个是 roguelike， 随机生成，程序生成；另外一个是塞尔达带来的，叫内容涌现，或者说就是说有的人胡扯一点，涌现式设计，是这两个关键词。当时就是那是一个怎么说呢？叫做设计的潮流，我觉得很有意思。第一是程序生成，对于一个小团队来说的话。你填充内容上肯定是有困难的，你需要有一些自动化的方式啊。那个时候就想用一些程序生成和随机涌现式设计。其实对于在这个游戏里，在《轮回深渊》那个游戏里面，其实我们就是想能给玩家提供一些自由度，能让他就是我们建立一些环境和玩法互动的一个规则，他能够通过这个规则自己去探索推理，然后去探索游戏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的一些想法，然后基于这个想法，就是我们推动这个游戏玩法的一些设计，就是这种类型肯定是想尝试的，特别是像素游戏。刚才说，就是小时候玩的很多游戏都是像素游戏，不可能就不受那个影响，你不可能不想做一个像素游戏。我觉得像我们这岁数的开发者，就觉得很有意思，像素有它独特的魅力。当然，我们做的可能肯定没有。那时候那个经典的复古像素那么好，但是还是想去尝试一下。刚才说，其实对困扰我们来说，技术方面，我们其实并不怎么把这些东西当成困难，就是正常开发的一部分。但是作为一个，我们是目标是想成为一个职业的开发者嘛，这就包含两部分，就是一部分是做游戏，一部分就是卖游戏。做游戏部分就是刚才说的那部分，但是卖游戏这部分，就可能对我们来说就是比较费劲的一个事儿了。所以就是卖游戏它是门生意嘛，我感觉做生意我们不是很做得来，虽然我们也一直在观察游戏，就是这些商业厂商们，希望能够从他们身上学习点有用的东西，
然后2017年我们做完愤怒军团之后呢，就有一个厂商来找到我们，有意愿跟我们合作我们的下一个游戏。当时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这家厂商啊，他会提供发行上的支持，在开发上也会给我们提供外包的服务。哦，这样我们很多量产的一些美术素材就考虑可以交给他们来处理了，然后人家还愿意给我们出钱，这事儿我们就觉得哎，简直太好了。是有一个商业厂商，他有一个子公司，投资的子公司，然后这家子公司是一个想做单机游戏发行的业务，然后我们三方的合作就非常复杂，是这家商业厂商他为我们提供这些服务和资金的支持。然后呢，他希望我们就要把我们游戏的发行的权利交给他的这个控股的子公司，然后我们进行一个三方的合作。要说简单点，这可能是爸爸出钱，然后他儿子跟我们一起合作，我们下一个游戏帮我们做发行，大概是这么个事儿。然后最后呢，我们合作成型了，但是做的一半就出事儿了。这是第一，是就是关于他们当时承诺的这个外包，这事儿就让我们特头疼。就《轮回深渊》其实有很多的美术素材，现在它里面都在里面，很多美术素材都是这个外包给我们做的。其实我对他们的外包动画这些东西一直都没有能够完全达到我们的要求，等于就这个外包就不了了之了，没法支持我们去填充美术素材，最后都是我们自己坑坑哧哧自己做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事儿，更严重就是《轮回深渊》这个项目啊，大家在2018年开始确定开始做，然后做的还没到一半呢，这家商业厂商就陷入了一些困境。然后这些事儿就是说，这协议这个还没履行完，这个爸爸的承诺还没有完全兑现，这儿子还在跟我们合作，但是这爸爸就要不行了。这事儿对我们就影响就非常大，轮回深渊也因为这个外包的计划，我们规划内容也比较多，他们外包既然做不了，最后我们就得自己一点一点吭吭哧哧的去做，大概是这个情况。其实这次是我们第一次真正的和一些商业厂商合作，之前在愤怒军团的时候有厂商提供机会，但是最后我们都拒绝了，然后这次是第一次来合作，我们真的是本着一个学习的一个想法在做，但实际合作当中过程当中也让我意识到，就是让我了解到了这些商业厂商他们在从一开始决定做一个游戏到最终做出来正式上线他们的流程和步骤他们是怎么做的。这中间就涉及到很多评估和审核，还有一些提前就决定好的节点，这些节点开发者要全力的进行配合。就是有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整个游戏开发过程中是开发制作和发行是完全混在一起的，他们的任务目标和里程碑也完全混在一起的，有的时候被迫你要去应对审核，有的时候被迫你要去因为某个即将到来的发行节点去做一些中间状态的内容。其实这个过程也许它是作为一个商业厂商必要的成熟的，但是对于开发者来说它真的还是挺难受的。然后而且最可怕的是这种合作也让我意识到，就是我们的游戏我们的作品它最终的很多决定权并不一定完完全全在我们自己手里的。在这家厂商不行，刚才说这家厂商已经快不行了，但是我们之间还有协议，他还攥有游戏的很多权利，我们当时为了把这些权利拿回来其实也是付出了不少的代价才重新再要回来的。就通过这次合作我也是意识到这件事情，所有事开发者都要自己做好准备，开发者要自己有能力而且必须要去负责把控全部的内容，绝对不能把自己的命运，自己作品的命运加手于他人。
轮回深渊是不是郭兴想做的游戏呢？显然是的。京角河在这个游戏上尝试了很多的想法，但是由于种种外部原因，在2018年左右轮回深渊进入后期开发的时候，郭兴已经意识到行业的变化了。作为纯粹的独立游戏开发者，他们需要在我喜欢的 和能赚钱的游戏之间找到平衡。前者如果太多，就会成为不好玩的自嗨作品；后者太多，那么或许就会失去自己做游戏的意义。就在这段苦恼的时期中，一次核聚变的参展给了郭兴灵感。
工程模拟器立项了，就确定做这个玩法，这个内容应该是2019年下半年吧，下半年。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在业余时间在找一些新的方向。哦，2018年那年主要是做到2018年的时候，我们开发组已经做了有6年了，差不多。那个时候就逐渐就是有一个认识，这个认识是什么？就是说，以前在一开始做第一个游戏的时候，觉得就是要学习的东西很多。那个时候可能说，你想做一个好的作品，你先要提升自己，掌握更多的技能、技术、工具，然后积累更多的经验。可能这个开发这个能力是很重要的一点。但是做了5、6年之后，就发现这个是一方面，但已经不是最关键的困扰我们做事情的方面了。就是预算也挺重要的。然后2018年的时候呢，由于轮回深渊跟合作方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个时候我们对项目的最终的这个游戏的最终命运其实是，对，是有些未知的。我当时已经开始就是业余的时间，我就开始想，就是说做这个游戏类型，它似乎也不会说是能够带来质的飞跃，能够解决很多问题。因为长期观察，我就开始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到底就是说应该怎么样去帮团队解决这个项目预算的问题，然后开始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做一些尝试。那时候是2018年，然后我们就尝试了很多的想法。基本的想法就是说，基于物理做一个战斗游戏，这个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做这种呢？其实跟核聚变有很大关系。2018年我们带着龙回深渊去参展核聚变的时候，有两个游戏给我印象特别深，一个是机核经常用的 Gambis， Gambis 作为一个，对，就是它演出效果非常好，大家非常的乐意尝试，老少皆宜，无论男女，对吧？大家都愿意去玩。然后另外一个是高明高老师的猎发侠，当时我们在那个独立区，高老师猎发侠那排的队特别特别的夸张。然后而且在做那个龙魂深渊的时候，我们当时就是说在有一些设计 BOSS 原型的时候，就尝试使用一些像物理啊，还有像反向动力学做一些内容，就发现哎，这样的方案非常非常就是容易涌现内容。反向动力学是什么？就是当时我们想设计一个 BOSS， 一个2D游戏想设计一个超大 BOSS， 那时候比较流行那个。然后我看大家都在做这个，觉得好像很有意思，可是我觉得他们做的不太好，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做得更有意思一点，就自己做原型去做测试。这个里面有一个就是说这个 BOSS 要攻击玩家，但是玩家的位置是跟玩家操作相关的，它不是说你把动画做好，你动画做好，你比如说你往右手你往右拍，它永远就拍到这个位置，而你那个用反向动力学可以让你的手去根据玩家的位置推演你的关节应该摆在什么位置，这样你的手就可以一直跟着玩家去移动了等于就是玩家的输入会影响你的游戏动画的演出，是这样。他就这测试过程中就是最后这个 BOSS 被砍掉了，就是因为他这个经常骨骼憋得乱七八糟的，根本就没法用。但是就是这个过程我们发现用物理和反向动力学就能出一些非常有意思非常魔性的一些效果，它是能做到所谓叫做涌现内容。再结合在2018年核聚变上，我们看到就是基于物理的战斗游戏 Gambis， 还有高老师基于物理的那个爬行游戏猎发侠，它产生的那个这个演出效果的威力。当时我就在想我如果我们再做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是一个商业化立项，要解决经济的问题的话，我想要做一个以物理为主，以物理机制为基础的一个战斗主题的游戏。然后呢它还要解决一些长线的内容的填充的问题，可能就要还想继续尝试应用一些程序生成，包括就是我们还想要解决长线内容，我们可能要说一是尝试用程序生成，第二这个战斗主题的游戏它应该是支持养成的，大概这样的一个 非常模糊的一些想法，然后做了一些测试，大概测试到2019年的时候，我们的一些玩法就逐渐定型了。这个定型的就是工程模拟器。工程模拟器其实原生的设计是一个氪金项目，这是完全的一个商业化理想。它以小队为基础的一个操控，就可以基于这个士兵和小队这些数值去养成长线的。然后它的战斗是基于物理的，演出效果非常好，大概这么一个想法。在2019年的时候，那是我们第一次曝光工程模拟器。其实那时候我们也没想去曝光它，只是想利用核聚变这个平台，想在线下去做一下测试，看一下玩家的对这个游戏的看法和想法。那时候还是非常非常毛糙的一个游戏试玩版本，我们部署在一个2019年的 iPad Pro 上面，带到了核聚变。也是两方面，就是一个是商业方面，商业化方面，另外一个就是开发者自己吧。其实如果单纯说开发者自己啊，你肯定是就是有一些新的想法，你去尝试是最有意思的。你不停的解决新问题，这个过程比较有趣啊。这是游戏开发的过程，但是就是还有另外一个商业化。商业化是什么？第一个游戏做的 SCG 是吧？纵版卷轴射击，你做它这个类型。活不了啊，就是任何一个类型的，其实它都跟你这个，就是它的体验是跟当时的这个硬件环境都有关系的。你像纵版卷轴射击那种非常硬核的那种设计，一枪就死，其实是伴随着街机的发展产生的一种游戏类型。对，跟街机的就是商业对付费模式很有关系的。它需要让玩家就是很快受到刺激，然后不停的希望去投币继续，对吧？然后所以是这种设计。而到 PC 上，这种类型竖版的这种纵版卷轴射击就逐渐没落了，就是因为等到 PC 时代的时候，包括主机时代的时候，大家玩游戏的环境变了，不再是一个嘈杂的一个开放的那种环境。在街机厅里你在玩的时候，你如果打得很好，一帮人在围观你，你玩一些硬核的高难度的游戏，你很有表演的成就感，对吧？然后但是你在成为一个高手向别人表演之前，你要不停的投币去练习。但是等到 PC 时代的时候，大家都在自己的卧室里面，在家里面玩游戏，很多时候那是一个非常怎么说，是一个封闭私密的环境。大家那时候玩游戏的时间很长，我们就看到 PC那个时代的游戏都是什么类型？它都是较长的，像比如说，甚至是探索自由度比较高的，让玩家静下心来再那么去玩的东西，不再是那种怎么说快节奏的表演性质的东西了。然后等到了移动平台，这些东西又产生了一些变化。就是从开发者角度，我是感觉游戏的体验，它到底怎么设计，其实跟你要商业化的平台是很有很大关系的。然后像纵版卷轴射击这个类型，已经不能在这个时代的这些媒介上面也不能支撑团队往下走了，我们就得换一换。当时想以完成在2017年完成了愤怒军团之后，以我们当时比较稚嫩的想法，对于环境的观察，我们就决定做一个定视角的那样的一个动作游戏。但是这个游戏其实还这种类型也有它的问题，这种类型就是它太多了，很多人都可以做，也很多人都在做，它可能就是在这个时代脱颖而出就很困难。在2016年之后，我就发现游戏的传播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那时候大家也都逐渐开始重视这些的东西了，重视游戏的传播。它特点是什么？就是非常依赖于就是视频直播、短视频这样的一些内容来传播。然后以此就是我刚才提到的2018年，就是我发现像干碧斯还有雷巴侠那种演出效果非常好，而且就是玩家在操作的时候就是能够涌现出非常有趣的内容的这样的体验，在依赖于视频传播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可能会表现更好。
从2012年到现在，精教盒游戏已经走过了10年。在这10年里，郭兴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与其说是想过放弃，不如说是从来没有过放弃的理由。对他而言，开发游戏、做新的游戏、自己宣发游戏，也已经成了生活中的一部分。 遇到一个困难，解决一个困难；遇到挫折，站起来解决挫折。这也已经成为了晶教合的常态。
就很多时候，这些困难我们是自己能解决的。就包括像刚才提到说，《龙归深渊》到它后期发售的时候，有很多的合作可以选择。包括在它上线之后，也有一些也有游戏渠道过来想签下这个游戏，提供非常高的这个预付，而且还保量。其实那个提供的非常非常多，对很多团队来说可能就直接签了。但当时我们没签，是因为什么呢？就是他们就希望我们移植之后需要在上面持续的提供内容。但是我们自己分析来说的话，就是这个整个游戏设计的包括实现的这个方案，它可能持续填充内容是非常非常有困难的。可不可以持续填充？可以，那可能就不停的重复做一些重复性的关卡和体验的内容，这样可能是说满足了合作方的一个要求，我们拿到了这笔钱。可是持续的填充内容，这个也需要人不停的去做的。作为开发者，刚才提到就是说，你总是不停的重复自己，是重复这个东西是没有什么意思的。人这一辈子其实做不了几个游戏，就创作能创作的时间就很有限，这东西也挺宝贵的。如果说拿这个去，就是只是为了为了这就是为了活着去重复，这个事儿其实是对生命的一种浪费。这事儿我肯定不做，但是如果为了收入，我让小伙伴去做，这事儿也不对。所以最后我们就没有签那样的合作。其实我们也就是做年头久点，从我们自己角度来说，自己还是不懂太多，要学的东西太多。你要说对于想新做的人有什么可说的，其实我觉得也说不了什么。就是刚才说那个，就是说想太多就比较容易焦虑，踏踏实做事就平静了，少说多做。对，其实这我觉得长期做一事儿啊，这事儿就不能硬弄，它得一点点拱。你这个长期保持一个很好的一精神状态是很重要的。就是我就发现，就是运动这事儿吧，真的挺调节人的情绪的。就是训练这个事儿，它就是怎么说呢，你训练时候可以什么都不想，运动完之后又特别快乐。你训练的时候就是你每次一次一次的重复，重复完12次十几次完成一组，你重复完4组完成一个动作，你重复完你这次训练动作，你完成一次训练，让你特别快乐。就是它可以拆解成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步骤，在这个小的步骤完成之后，你完成了一个大大的目标，这个体验非常好。完成这么一个过程会让人快乐，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调剂自己的方式。其实开发游戏差不多也是这样，你面对一个特别远的一个目标的时候，你肯定特别焦虑，因为你要必须要把这个目标拆解成一个一个可执行的步骤，然后这里面可能分阶段有不同的里程碑，你到这一步，而且每一步你大概清楚怎么做的时候，你可能心情才会平静。你知道这个是怎么说，是很相近的，是很相近的。而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你可以什么都不想，你就体验这个非常快乐的做事的过程。然后至于说你提到说对于形体上的这个改变，其实是一个副产品吧，副作用。其实每一个游戏发售之前啊，包括有些关键节点的时候，就是压力都很大。特别是说你憋着开发了好久，你突然在这个节点要做点什么，不管是出展啊，还是就是曝光，还是发售，压力都挺大的。但是吧，你真的是猛一问回来，我现在不是那个精神状态，我真的就是回想不出来哪次压力特大。就连我们前一段就是在4月份测试的时候，那时候压力都很大，好几天就是没怎么睡觉，又要做又做又要测又要剪视频，就是还是都挺累的。但是过去之后呢，又觉得挺快乐，觉得完成了一个目标，对自己现在的版本很满意。但是满意不了两天，就发现它有它的问题，你就又焦虑了。就是这样一个螺旋上升，一边有压力一边满足的这么一个过程，你知道。对，确实没有什么像你刚才说的，说哪天就不做了，我真的没想有那么一天。就是困难总比办法，就是办法总比困难多，真的是。就是刚才一开始就说在前面说，就是不用聊什么经济问题，真的是经济问题不是说困扰大家做不做的，综合很多原因，绝对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我觉得我们小伙伴都挺硬汉的，都挺能吃苦的。对，就是不能说都吃苦，能吃苦吧，就是都在困难里边证明过自己，是这样，能认真做事的。
也许很多人对郭兴的了解都是来自于他是一个肌肉狂人， 确实如此，除了做游戏和家庭之外，郭兴业余最大的爱好就是健身。他拿过健身比赛的冠军，也参加过很多活动。2018年的一次并不公平的健身比赛，让他突然想明白了很多事情。在那一瞬间，他突然明白了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律也许从来不是自己想的那样。可是那又如何？不是也还要做游戏吗？
2018年的时候，那时候我意识到一件事吧，就突然意识到，这人不能自己骗自己。就像我刚才说的第一个，就是总想着说，我做好自己的游戏，它体验好了，它就应该没有问题。在商业化，在收入上，起码不出什么问题，它应该是可以够开发组用的。其实不是的，就商业化根本就不考虑这个东西，甚至不考虑你东西的品质怎么样，甚至都不考虑道德的问题，你知道吗？就是这是俩事儿，商业化和创作内容是俩事儿。我是2018年在比赛的时候明白这件事了，就是可能是那件事就让我产生了一种触动，你知道吗？我训练10多年，将近20年，你知道，就所有体育运动都离不开药品这件事儿，你知道。但是健美可能是滥用这个最多的。我在2018年比赛的时候啊，在比赛前，我想是我训练这么多年，我靠，我多年的积累，我每年进步速度很慢，但我通过我认真的训练、规律的作息，可以逐渐追上那些短时间用药的选手。但我在比赛的后台和那些就是长期用药的选手站在一起，高手的时候，才跟那些真的是专业的长期用药的选手站在一起，我才知道我跟他们用不用药是两个物种。那个巨大的鸿沟是永远不是靠你认真做事努力可以跨越的。那个时候就是转过来到我所做的事情上面，你知道，我意识到就是商业化绝对不是靠你埋头做自己的东西认真做事就可以跨越解决的一个门槛，你必须用他们的方式来跨过去。而且就是那时候也特让我意识到另外一件事，让我意识到就是说人的天赋比较有限。你看我训练那么久，但实际上就是从遗传基因条件来说的话，我是长肉比较困难的。其实这东西就是先天决定的。就我意识到自己在其他地方的天赋比较宝贵，呵呵，不要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太过于纠缠。那个时候2018年开始，就是推动我就是去准备一个能够在长期解决团队收入问题的这么一个项目。当时考虑的就是最终的结果是工程模拟器，它不光是说要解决传播性的问题，就是刚才我提到，就是说我感觉商业化这部分我们要解决，我们都怎么说呢，没有大腿也没有渠道的辅助，我们自己必须能够解决流量的问题，就是说它自己有一定的自身的传播性。然后其次呢，对于就是长期的商业扩展上面来说，它应该有一个很好的基础。然后所以回过头来几年之后，我们开发工程模拟器，就是我们开发了一整套的工具，它支持联机，然后同时呢又是现在的战斗演出效果。这个其实都是基于当年的这些想法。对，工程模拟器其实原生设计是一个氪金手游嘛，当时2019年参加了2站核聚变，我们还把它放到了 TapTap 上面。当时以前我们是都没有做过的，就是最早做愤怒军团的时候，那时候国内无论是渠道还有媒体来说都不是很多可用的，你没有太多和玩家互动的机会。然后这次我们把游戏放到 TapTap 上之后，才发现就是其实在移动平台上有非常非常多的就是低龄玩家。当时我们放上去之后，我们群里大概来了几百人，就全都是发现好多年龄特别小的小朋友。如果就那时候我们自己就产生了一个比较怎么说呢，比较一纠结的地方，就这东西你要做商业化，你要做氪金，其实你很大的精力是要花精力在从设计这个东西怎么付费，怎么从兜里掏钱上面。然后你面对那些就是比较懵懂的小朋友的时候，你在想你这么做多少有点心理压力，你知道吗？后来多年都开发的是这种买断制的游戏嘛，就是我们就想说商业化归商业化，这东西分几步走吧，就先做一个，我们决定还是先做一个买断制的，一个就是玩家付费之后就可以直接玩的，直接痛快痛痛快快玩的一种类型。 甚至有的小朋友如果他买不了，他经济条件有限，他只要在自己的渠道里面，自己能找到的渠道里面找到合适的，他能玩上，他开心就完事了。对，然后至于付费氪金的，可能是之后再结合这个玩法再去做的东西了。工程默契它本身就打算做成买断制了，并且我们还打算把我们开发的这套关卡编辑的工具整个都内置到游戏里面提供给玩家。如果他对官方对我们做的东西不满意，对我们对觉得自己有能力去改进这个游戏的体验和玩法，他可以就利用这个编辑器自己去扩展去自定义，让工程默契像以前九十年代那些像英雄无敌三、魔兽争霸像那些游戏一样，它不光提供游戏，还提供内置的关卡编辑器，对玩家就是非常的慷慨，做一个这样类型的东西。嗯，氪金以后再说。这商业化和做内容肯定是俩东西，它俩肯定有交集，但我想这交集能不能做出来，有运气因素，得看天，不是人力可及的一个东西。然后作为一个开发者吧，作为创作者，我们自己开发组把自己还是定位成一个内容创作者，我们就做好创作的事情，能兼顾则兼顾，其他的顺其自然，看老天爷赏不赏这碗饭吃。现在这是什么理想主义，不理想主义者不就是个标签吗？人不就得活着吗？是吧？就是活着，你自己想活的就是有滋味点，是吧？你想活的对家人体贴点，对朋友能尽责，活的让你活的想对这世界能有点贡献，这就是活着嘛，是吧？什么理想主义者，说着感觉就是我靠，一说这个词儿就感觉就正襟危坐了。
都挂了，所有牛逼过的都退了，所有不知天高地厚的全都变沉默了，你拥有的一切都过期了，你热爱的一切都旧了，所有你曾经嘲笑过的你变成他们了。哦，时光不再，也不是我们的世界，它早已物是人非，让人崩溃一冷心灰，又是你怕不知道未来在哪，这世界越来越疯狂，早晚把我们的埋葬，只是那么年少还那么骄傲，两眼